弟兄姊妹你好，我们又在网上一起敬拜，一起服侍我们的主。请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同他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的心赞美你，因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所行走的道路是滴下脂油，我们为你的恩典献上感谢。天父，我们见到在我们的当中仍然有肢体在这个病患的当中，在医院的里面，主啊，我们祈求你的看顾，你的医治和你的大能临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的身上。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我们特别见到苏丽兰一位的姊妹，她在做手术的过程里面，他在等待这个康复的期间，主我们祈求你的医治，你的保护，你的大能在我们的姊妹的身上显明，你顾念，你都施恩，纪念他整个家庭承受的压力，求你的安慰，求你的同在向他们显明。天父，我们多谢你，疫情虽然是严重，但是这个的 vaccine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的进行，我们祈求你让更多的人打了这个的防疫针之后，他们身体能够抵抗，能够是增加免疫的能力，给他们能够在困难里面逐渐的好转过来。天父，我们为整个社会来向你们交托，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有些行业已经逐步逐步的开始恢复正常，我们祈求你特别的施恩保守，在这个的疫情的底下，让你的平安，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众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见到有些要翻工的，在一些高危的地方工作的，求你特别的扶持，特别的保护，你的同在向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显明。天父，我们见到有些家庭，天父，经过我一个长长的日子，我们感谢你的保守，为我们的儿女你要感谢，为我们的孙儿你要感恩，让他们经过这日子能够安然的度过。主啊，当逐渐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让整个社会，让每一位 的市民都是提高警觉，以致能够安然度过这个的适应的时间。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赐我们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好让我们能够倾听你的话语。我们恭敬将卢志成弟兄交托你，求你的圣灵告抹他，充满他，透过你的仆人，求你向我们讲说话。我们交托我们的仰望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恩的就是今天有我们卢志成弟兄，我们的弟兄来到传讲神的话语。他要用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他的题目就是新人、新事、新突破。我读给大家来听。提亚菲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藉着圣灵所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粉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让我们存一个安静的心，恭敬的态度，去领受神藉着路志成弟兄对我们的说话。新人、新事、新突破。路顶，请。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福。想踏入2021年，我盼望在接下来几个月，我让港台和大家来到去研读《使徒行传》。为什么我选《使徒行传》呢？因为整卷的《使徒行传》是一卷充满动感、充满节奏的书卷。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2000多年前就有一团火从巴勒斯坦燃烧起来，最初是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庄里面少数的人被光照，没几耐这团的火已经迅速燃点到去世界不同的地方，更新了人类的生命。我所说这团火就是教会，教会怎样变成星星之火，而这小撮的门徒又怎样由耶路撒冷开始将福音传遍到罗马帝国，而跟着伸延去其他的国家。这支勇敢好像打不死的团队，他们靠着圣灵无畏无惧忍受苦难，甚至面对死亡，找住每一个机会去传扬那位被钉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在会堂、在社区、在家庭、在市场来到去传道，来到去教导、医治和彰显神的爱。神差遣他们去到哪里，那里的历史和人的生命就都被改变，都被转化。《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不单是一位医生，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他是新约唯一一位的神学史学家，而《使徒行传》就是他以历史编纂的方式书写成为一篇的作品。他准确来到去描述基督教教会的诞生和成长。让或者我们继续去看以下的信息之前，我们先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神，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里面，你让我们在线上来到去敬拜歌颂你。 亲爱圣灵，我哋求你响呢一刻临在响我哋每一个人嘅心中，引导我哋，让我哋能够明白真理，亦加添我哋嘅力量，让我哋能够响我哋嘅生命当中嚟到活出真理。特别响呢一个嘅末世，响主耶稣你随时再翻嚟嘅时候，我哋实在好需要活出主你所托付俾我哋嘅使命。但系我哋知道靠我哋自己嘅能力，我哋系做唔到。圣灵啊，我哋求你响呢一刻充满我哋，你引领我哋，愿孩子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嘅心思同埋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你嘅悦纳，祷告交托，系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门。今日嘅信息嘅标题系新人新事新突破，正正就系《使徒行传》嘅作者路加。他很期望读者能够体会得到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带给人类一个崭新的景象。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生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看下彼得。彼得他是一个是一向未经仔细思想就先说话的人，他既急躁又衝動，他又曾經三次是不認主。當主耶穌升天之後，在五旬節的期間，彼得是第一個勇敢大聲傳講福音的使徒。他一篇的講道有3000人信主。使徒行傳第四章記載彼得和約翰傳道的時候，因为他们的言论威逼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官长，于是这班的宗教领袖、这班的官长就威逼和恐吓彼得和约翰，他们跟他说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讲论和教训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和约翰他们怎样回应这班的宗教领袖吗？他们没有说逃避，他们没有。在第四章第19-21节，他们这样说，彼得和约翰勇敢地去回答这班的人，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官长因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任何法子惩罚他们，只好威嚇一番，就把他們釋放了。這是因眾人為了所行的奇事，都歸榮耀給神。我們看看斯提凡，他是初期教會被揀選7位領袖之一，他亦都是第一位為基督信仰的緣故而宣道的信徒。我們再看大家都熟悉的掃羅，當掃羅前往大馬色，即是大馬士革，捉拿基督徒的途中，主耶穌親自向掃羅顯現和呼召他，他的生命就是被神翻轉。從那刻開始，他從逼迫基督徒，從最激烈反對基督教的人，變成一個最偉大的宣教士。掃羅之後改名為保羅，他通過3次布道的旅程，他走遍羅馬的帝國傳揚基督，他亦是新約13卷書卷的作者。《使徒行傳》這本書的寫作目的是什麼呢？首先，大多數的學者都相信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是同屬一位的作者，即是路加醫生。而在當時是因為兩卷書那個引言的部分格式和它的措辭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一般的解經家都認為這兩卷書都是路加醫生的作品。一般解經家都認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是一本連貫的著作，它們是有連貫性的。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去看，我們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是上下冊，上冊就是路加福音，而下冊就是使徒行傳，而上下冊的分水嶺 就是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当耶稣升天之后，他的工作就由使徒延续下去。透过圣灵和使徒的配合，使徒延续主耶稣在地的工作。那这些事，这些记载就记载在使徒行传了。耶稣的升天就结束了上册，即是路加福音，而引入了下册，即是使徒行传。路加是一个外邦人的医生，他是初期教会，是属于第二代的信徒。为什么我说他属于第二代的信徒？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路加他是不属于第一代的信徒，因为他没有亲身跟随过主耶稣。他 只不过是从使徒和其他见证人的口中知道耶稣的工作和教导，而他就将所有的资料很有系统地去记录下来。这样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看两段的经文，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我们读第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大家看着荧光幕，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里就是《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的记载。不如我们现在去看《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看看路加讲什么东西。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知道，救恩是为所有人来到预备，救恩是要临到外邦人，救恩要临到世界所有的人。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你和我就是其中的受益人，因为你和我都是属于外邦人。我想你和我都同意，我们不是犹太人，是吧？那究竟我们怎样去领受这个莫大的救恩？我们又怎样去领受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这个的恩典呢？使徒保罗就领受了向外邦人宣教的异象。神对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保罗就领受了从神而来这个的异象，其他的信徒亦领受了这个的异象，后来门徒亦都领受了这个的异象，这样一代传一代，以至到今日，我和你就有这个机会去认识耶稣，得到这个的福音。今日的教会如果单单是忙于教会内部的事务，而没有走出四缝墙之外，而忽略了普世福音的需要，这样教会就错过了这位普世的神的心意。自从第二世纪，这卷的书传统都被称为是《使徒行传》，但其实有学者觉得《使徒行传》太过以使徒、以人为中心，太过标榜使徒的表现了，于是他们曾经提议叫这本书叫做《圣灵行传》。但是有更加多的圣经学者认为用《使徒行传》的名称是较为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是需要透过使徒在地上的参与才能够成就。其实我觉得，我认为名称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这本书的目的，这本书的主题，它的内容，和神透过这本书和我们和教会讲什么东西。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找到的呢，麻烦你和我又一起读了。我们看着荧光幕，预备起。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确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在四十天之中向他们显现，并讲说神国的事，而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他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耶稣他结束了他地上工作之前，其实他已经作了很多的准备，让他的工作能够继续的延展。当他升天之后，他的工作仍然能够在地上持续。他的工作就是透过地上的使徒，但是使徒的能力就是源自从天上而来的圣灵。所以对今日普世教会的启迪，就是我们要靠住圣灵的能力，耶稣的工作才能够透过每一个的时代，每一个的世代的教会继续下去。教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其实教会是什么来的呢？有很多信徒都比较模糊，都不是很清楚教会究竟是什么。教会不单只是一所建筑物，不单只是一个地址，当有需要的时候，教会就是要走出四埲墙以外，走入人群，来到宣扬基督，传扬基督的福音。教会不是宗派，教会不等于是传统，但是它能够反映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东西，它能够塑造门徒，培养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教会更加不是一个人，不过教会事实上是很需要领导的人，很需要一些的作仆人的领袖。教会亦不在乎 size 大或者小，更加不在乎数字上的增长，但是教会必须要注重门徒的素质，培养基督的品格。弟兄姊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手和脚，你和我就是教会。你和我在教会最终极的角色，就是要透过侍奉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手和脚，我们怎可以翘埋手翘埋脚，不愿意去关心去接触有需要的人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耶稣复活之后，直到他升天之前那四十日，你知不知道耶稣做了什么呢？我们刚刚读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在四十日和门徒讲过神国的事。在作者路加的眼中，什么是神国的事呢？我不知道你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来到找出答案。根据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在升天之前的四十日，曾经两次翻开圣经跟门徒来到去讲解。第一次就是在门徒中有两个人，他们去一个村庄的过程里面，这个村庄叫做以马忤斯。当他们一路走一路谈论最近所发生的事，可能关于耶稣的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咁咧就佢哋行下行下嘅时候，耶稣就亲自临近佢哋，同佢哋一齐同行。响路加福音第24章27节咁样讲，我哋一齐读啊。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作了解释。耶稣第二次同门徒翻开圣经嘅，就是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亦翻开圣经跟他们讲，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4-45节。我们又一起读了，预备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一切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於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弟兄姊妹， 神的国和神的道是完全关乎这本圣经，就是我们看的这本圣经。耶稣在他升天之前的40日，他就开门徒的心窍，使到门徒能够明白圣经。当我们说我们要作主门徒的时候，我们亦必须要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倘若你是当时其中一个门徒，耶稣说要跟你一起打开圣经，你估耶稣会跟你打开哪一段圣经呢？耶稣在升天40日之前，耶稣在升天前的40日，当他跟门徒讲论神国的事的时候，他只是讲了3个主题。你觉得耶稣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觉得耶稣必须跟你讲哪3个主题呢？你知不知道这3个主题是什么呢？但我们尝试从路加福音第24章去找出答案。关于神国的事有以下3个的主题。第一个的主题是在路加福音24章46节，我们一起读。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关于神国第一个主题是救赎，是从死而复活的耶稣而来。 Salvation is in Christ。 第二个主题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我们一起读。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全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国。神国第二个主题是救恩，是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 Salvation is for all humanity。 第三个主题是路加福音第24章48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而来的能力。神国第三个主题是教会是被呼召，靠着圣灵去传福音和作主见证的。 The church is called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to witness for Jesus。 弟兄姊妹，倘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可能很快脆你会完全忘记，但我仍然盼望你能够记得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在他升天之前的40日里面打开圣经，就是跟门徒讲论这3个的主题。或者我将这3个的主题来到跟大家再重温一次。这3个主题，第一是救赎是从死而复活的耶稣而来。第二，救恩是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第三，教会就是被呼召靠着圣灵去传福音，去为主作见证的。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路加福音24章就是路加福音中的大使命。今天当你明白这3个主题之后，当你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整卷的《使徒行传》都是不断不断去重复这3个的主题。其实整本的圣经亦都是主要讲述这3个的主题。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5句的总结，5个 summary statements，向读者传达一个的信息。不如我们就看看究竟在这5个的 summary statements 里面，究竟路加想跟我们讲些什么东西。第一句的总结是在第5章第7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得很多，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这信仰。这次是提到耶路撒冷神的道是兴旺起来。第二句是第9章第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建立起来，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逐渐增多。 嗱，呢度係提到響猶太、響加利利、響撒瑪利亞，主嘅道興旺，人數係逐漸嘅增多。第三句，十二章廿四節，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第四句，十六章五節，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增加。第五句，十九章二十節，這樣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普遍傳開了。弟兄姊妹，從這五句的總括句子，你看到什麼呢？作者路加要他的讀者睜開雙眼看清楚，看到什麼呢？他想說就是說，神的道是絕對不會被壓止的，神的國是不斷的擴展，因為這個是聖靈的工作。在2019年的12月，基督日報刊登了一個報告，它是根據2019年全球基督教狀況 Statu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在這個報告來到顯示呢，2019年基督徒在全球的人口是有25億，相對2000年基督徒人口是19.8億，是增加超過5億。如果對比耐少少，在1970年的時候，當其時基督徒只有12億，距離2019年是增加超過一倍之多。從這些數字，我可以看從2000年到2019年這19年裡面，全球平均呢每個星期都大約有1500間新的教會或者是新的福音堂成立，全球平均每一個禮拜有大約479000的人成為基督徒，即是說平均每一天有68000多人決志信耶穌，他們每一個在基督耶穌裡面都找到真正的生命，都得到救恩。聖靈就是這樣來到透過地上的教會去擴張神的國度，因為神的道是永遠不會被壓止的。《使徒行傳》是一卷沒有結尾的書 No Ending， 因為主耶穌的工作是在祂升天之後仍然繼續下去的。我一開始都曾經問過大家一個問題，究竟我們想成為一間怎樣的教會？每一間的教會的使命宣言呢，都必須有大使命那個的聖經基礎的。剛才我和大家看到路加福音24章有他自己的大使命，倘若如果我們將路加、將馬太福音這兩卷書的大使命呢來到拼在一起的時候呢，我們會看到教會的使命呢可以總結為三個大點。第一點，教會是要傳悔改赦罪的道。第二點，教會是要使萬民作主門徒。第三點，教會就是要教訓門徒遵守主的道。我嘗試呢用我所理解的最簡單的方法來到去演繹教會的使命，我就會這樣說，教會是需要成為一間更像基督、跟隨基督和傳揚基督的教會，靠著聖靈的能力，我們要自己努力去編寫我們教會的故事。我再說一次，靠著聖靈的能力，我們要自己努力的去編寫我們教會的故事。在過去的日子，我感受到神是很恩待粵語堂，神亦都很恩待我們的直堂成恩教會。如果大家留意成恩教會這幾年的發展，其實聖靈一路帶領成恩教會去寫屬於他們的《使徒行傳》第29章，《使徒行傳》只有28章，但是為何有29章？稍後我會跟大家解釋，主要原因就是《使徒行傳》是一個沒有結尾的書卷。為什麼呢？最主要就是由教會自己本身來到去編寫，由教會自己本身去努力為主作見證來到去傳福音。當然我們講緊就是聖恩教會，它是寫緊一 一路編寫緊《詩行傳》第二十九章。當然我哋知道佢係未寫完嘅，因為聖經教會嘅福音外展事工仲係有一條好長好長嘅路，唔容易行嘅路。你想唔想知道《詩行傳》廿九章響聖經教會寫到邊個地步呢？不如我同大家嚟到分享一下。響2008年到2011年，粵語堂同埋國語堂咧接受咗 Brooklyn 報道會嘅邀請，嚟到協助當時佢哋嘅團契同埋主日學。咁粵語堂咧就負責粵語嘅事工，而國語堂咧就負責國語嘅事工。直至到2011年，嗱響2011年到2012年嘅裏邊咧，神就將一個向本地宣教嘅負擔放咗響語堂嘅弟兄姊妹嘅心上。當時其實我哋已經係停止咗響播道會嘅參與同埋服侍嘅，但係雖然我哋係停止咗，但係我哋嘅禱告咧係並冇停止喎。我哋大家仍然嘅透過行切嘅禱告去繼續尋求上帝嘅心意。響嗰18個月嘅裏邊，一年半嘅裏邊，我記得我哋每逢第二同埋第四個主日，響主日崇拜之前咧，我哋咧就一齊咧就落去 basement 個 fellowship hall 嗰度，響間房仔裏邊咧，我哋一齊祈禱。咁咧就響18個月裏邊咧，我哋嗰個嘅禱告咧係從來冇間斷過。響2013年。我哋咧就正式租用咗奔神去人人補習社，開始咗團契同埋查經嘅聚會。後來因為聚會嘅人數多咗啦，信主嘅人數又開始多，所以咧喺2015年咧，我哋就借用意大利教會Sovereign Grace Church 嚟到去聚會。亦都喺2016年嘅1月6號，一月第一個主日咧，我哋開始咗主日崇拜。在同年的4月份，意大利的教会的主任牧师 Pastor Robert， 他就约见我们，他就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将向华人传福音这个的棒子交给我们。Pastor Robert 呢，他还更加将他们教会的物业来到去转赠了给我们。在2017年的3月12号，我哋嘅直堂正式係命名為布律倫成恩基督教會 （BCCC）。嗱，響嗰日咧，亦都係舉行咗成恩教會首次嘅主日崇拜。響2020年12月，大家都知啦，最近嚇，咁咧就我哋好感謝神嘅帶領，成恩教會係物色到一個2000呎嘅單位，係位於奔神區18B17街。是作為一個社區的外展的社區中心。我們希望在那裡可以提供課後的補習、青年人的事工、閱覽室、健康舞等的活動。藉著這個社區的活動，可以讓當地的華人認識基督，讓我們那個外展的工作是一路一路的來到展開，讓耶穌基督的福音來到去講傳。成恩的《使徒行傳》29章暫時是寫到這裡，我們需要聖靈繼續的工作，我們需要更加需要就是你和我同心積極參與這個事工，以致到我們可以繼續將神的恩典、將神的帶領、神的祝福繼續延伸下去。同樣粵語堂，我哋亦都係寫緊我哋嘅《使徒行傳》第29章，我哋大家一齊彼此嘅努力。當我要結束今日嘅信息之前咧，我好想你認識一間嘅教會。呢間教會唔係喺美國，又唔係喺香港，呢間教會係喺韓國首爾。呢間教會係特別被神賜福嘅教會。教會的名字叫做韓國大地教會，這間的教會是成立在1985年。韓國大地教會它的意象是什麼呢？它們的意象就是要去建立成為一間《使徒行傳》第29章 嘅教會。嗱，可能你會聽過有啲嘅教會佢哋嘅使命宣言，佢哋嘅使命宣言咧係希望成為《使徒行傳》第二章嘅教會。啊，我哋英文叫做 Acts 2 Church。《使徒行傳》第二章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點解好多教會想成為一間 Acts 2 Church 咧？嗱，當你打開《使徒行傳》第二章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啊，喺當中有聖靈充滿，有三千人信主，信徒同心合意，天天行切喺殿裏、喺家中擘餅，主亦都將得救嘅人數天天加俾佢哋。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好多嘅教會希望能夠成為一間《使徒行傳》第二章嘅教會。但係點解韓國大地教會係期望成為《使徒行傳》第二十九章嘅教會咧？而唔係《使徒行傳》第二章嘅教會咧？嗱，我相信咧，你可能會知道《使徒行傳》係只有二十八章，佢係冇二十九章嘅。咁點樣成為二十九章嘅教會呢？原來神賜俾大地教會嘅異象，就係要佢哋每一個嚟到去自己去編寫《使徒行傳》嘅第二十九章。原來神賜俾大地教會嘅異象，就係《使徒行傳》裏面所講嘅教會係並未完嘅，並未完結嘅。如果要繼續將《使徒行傳》寫落去，靠邊個呢？靠邊個去編寫呢？就是要靠佢哋，要靠普世嘅教會嚟到去編寫。而所謂普世嘅教會，就係你同埋我，即係話要靠你同埋我繼續嘅嚟到去編寫《使徒行傳》第二十九章嘅教會。而呢一個教會就係一個合神心意、實踐神使命嘅教會。韓國大地教會佢哋嘅信念咧，就係傳福音，唔係教會要做嘅事工裏邊其中一樣。嗱，你冇聽錯，我再講一次，傳福音唔係教會要做嘅事其中一樣，因為佢哋話傳福音就係教會要做嘅事嘅全部，唔係其中一樣，係全部。嗱，我非常同意佢哋呢個嘅信念。佢哋嘅牧師咁樣講，佢話如果教會對呢個咁簡單嘅道理都唔能夠去正視嘅話，結果佢哋只會係浪費時間、浪費資源。弟兄姊妹，我今日想挑戰大家，你係咪同意傳福音就係教會存在嘅目的？你認唔認同使萬民作主門徒就是教會存在的目的呢？如果你認同的話，你現在的生命有沒有反映著你這個的認同呢？今天是今年是粵語堂重要的一年，神在這個只有一百多人的堂會裡面，四年之前給我們有卜倫這個的直堂的事工，亦賜給我們一個向華人傳福音一個嘅異象，神要我哋與佢同工，將福音傳俾布魯倫奔神區嘅華人社區。大地教會佢嘅核心價值係啲咩呢？大地教會嘅核心價值就係以聖經為中心，以福音為中心，以宣教為中心。我特別喜歡咧，佢哋用一個好簡單嘅圖像嚟到去描寫一個好重要嘅真理。佢哋話教會係需要有入有出，即係話有 input 又有 output 嘅。教會最重要有兩個 input， 呢兩個 input 係咩咧？呢兩個 input 就係聖經嘅真理同埋聖靈嘅引導。但係如果教會只係有 input 而冇 output， 即係話有入冇出嘅時候，這一間必定是一間不健康的教會。所以他們說教會同時亦需要有兩個很重要的 output， 這兩個重要的 output 就是宣教和服務社區。大地教會在2000年他們定下一個很偉大的宣教目標， 就是要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里面，他们要差派2000个宣教士去到世界各个未得之民的地方去传福音。直至到2014年呢，大地教会已经按他们的计划差派了1600个宣教士去到各地为神工作。直到去年2020年他们的目标已经达到，就是说他们差派了2000个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国的未得之民的地方来到为神工作。在经济衰退最严峻的时候，大地教会他们并没有减低他们宣教的 budget， 他们的教牧宁愿停薪几个月，他们的弟兄姊妹宁愿更加的辛苦一点，都继续的来到去奉献去支持这个的宣教的事工。大地教会是普世教会一个好的榜样，他们从1985年刚刚开始成立，当时他们只是有几十个的会众，今天大地教会已经超过70000个会众。大地教会的牧者他分享了一个的信息，是令我是很多的反省，令我很多的反思。他这个信息他说有不少的华人教会都有一个的通病，这个通病是什么呢？这个通病就是教会着重很多的教义却是没有福音， Many doctrines but no gospel。 教会有很多的会议但是却是没有训练， Many meetings but no training。教会很多很多的节目但是没有异象， Many programs but no vision。 很多的现今的教会都是落在这个的境况，只有教义没有福音，只有会议没有训练，只有节目没有异象。大地教会的异象就是要训练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主要牧师说，如果基督徒不参与侍奉，就很容易跌落一个陷阱。他说这个的陷阱，他说跌落一个叫做三思的陷阱。究竟什么叫做三思的陷阱呢？三思是代表什么呢？他说如果基督徒不服侍，他们就只有 complain， 第一个思是 complain， 在教会里面埋怨。他说如果基督徒不侍奉，他们就只会 criticize， 第二个诗是 criticize， 是批评，他们只有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批评。他说如果基督徒不侍奉，他们就只会是 condemn， 第三个诗是 condemn， 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指责。我在1月31号之前的几个礼拜在成恩教会在港台跟他们都分享过这个信息。在那天的下午，我收到一些弟兄姊妹呢就给我一些 feedback， 他们的 feedback 就表示他们说他们不要做 3C， 他说他们要做 3H、我拗晒头，什么是 3H 呢？跟着他们就 send 了一个 slide 给我。咁原來 3H 咧係啲咩咧？佢話第一個 H 係 heart， 係與神建立關係；第二個 H 係 head， 係聖經真理造就；第三個嘅 H 係 hand， 係教會事工嘅裝備。各位弟兄姊妹，要發揮教會應該有嘅功能，我哋知道必須係要與主同工，来到去实践基督耶稣的大使命。我盼望粤语堂和成恩教会都很看重传福音，还有我们很看重塑造门徒。上帝藉着教会给了我们很多 的服侍的机会，也都是上帝藉着教会来到去给我们看到很多他奇妙的作为。上帝藉着教会亦都彰显了祂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使徒行传》并没有给后来的教会一个完美的架构去跟随，《使徒行传》亦没有给后来的教会一个完美的管理的模式，没有给后来教会一个完美的架构来去跟随。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特色，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特别的地方，有它特别的恩赐。每一间教会，包括粤语堂，包括成恩教会，都需要自己努力的去编写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教会的故事是要靠着圣灵不断的延续，直至到主耶稣的再来。每一间教会都需要信服圣灵的带领。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明白救恩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是给万国万民的，教会是被呼召去传福音为主作见证的。当我们将这三样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而我们又愿意跟随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深信我们就能够编写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一个非常美丽的历史。而我们彼此的努力，彼此的同心，依靠从神而来的能力，同心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求你在我们心里面要动工，求你感动我们用行动的去回应你所托付我们的，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从你而来的能力去侍奉你。求你加添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给我们有一个为你作美好见证的力量。求主耶稣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去带领我们每一个，更加的带领住我们的教会前行，我们能够更大的被你使用，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但是主，我们有你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就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自于主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以行动去实践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去活在你自己的带领底下，好好的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回应主耶稣你的呼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